诸法等性本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作用，请把其行无垢光尊常护我，会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那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智仁波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第一部分呢讲到了这个共同前行，就是说怎么样让所有的修行者能够升起这个出离心。对于现在我们现在正在就是说安住的这个轮回，了知它的过患，了知解脱的必要等等，那么就是升起一个出离心。这个是所有自求解脱的，不管是小乘、大乘的显宗和大乘的密宗的修行者，无论是什么样，反正如果要成为一个修行者的话，必须要升起出离心。这个就是一个共同的法相，那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无论如何呢，我们自己要了知这个，要从轮回当中解脱，要一定要内心当中发自内心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意乐，或者升起这种觉受。那么升起的出离心之后呢，虽然我们的身份还在轮回当中虽然我们还会在轮回当中做轮回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一种这个目标呢是这个解脱轮回。二者之间呢其实也不存在什么现在一般来讲呢，我不存在什么这个比较明显的抵触也就是说呢，当我们还没有解脱轮回之前呢，毫无疑问肯定还会在轮回当中生活或者工作，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继续的要住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的心呢可以不再单着轮回了这个就是和以前的心不一样。以前呢是我们在轮回当中住，在轮回当中漂流在轮回当中生活和工作，但就除了轮回的这一切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想法。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说我们的想法要解脱这个轮回，所以说依靠轮回的一种这个现在的依靠轮回的这个身份依靠轮回当中我们的房子或依靠我们的财产来修道，来修解脱道，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共同家庭当中呢要致力于升起的一个就是说出离心。然后呢要修不共家行不共家行是谁的不共家行呢？是证悟大圆满的不共家行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共同家行完了之后呢就马上就要跳到这个大圆满的不共家行呢其实呢就是如果说假如说我们修完共同家行之后呢把这个往生净土作为就是说他的一种正行的话，那么他的家行就不一样，和咱们这里面的我家行就不同如果说修完共同家行之后呢，是要修大乘的显宗，比如说大空性以大空性作为他的一种正行，那么他的家行呢也不一定一样，这样。那么现在我们修的是这个大圆满，以大圆满为正行，所以他的不共家行呢当然就和其他的这些可以说为以这个空性啊，或者以菩提心啊，或者以往生净土啊，或者以这些为正行的这个它的一种前行呢就不一定相同，是这样的。所以咱们这个五加行它是大圆满的不共的加行甚至于呢这个不共的加行和其他的比如说如果你要修这个噶举派的这个大手印啊，或者说你要修这个沙迦的这个道果啊，或者你要修这个觉朗派的十轮金刚啊等等，如果修这些法呢，他们的家行也不一样，有些呢是相同的，但是呢我们说这里面的比如说皈依的皈依的诵持我们要念的皈依，但虽然都要修皈依，但如果说是换另外一个他们以大手印或者以道果为这个正行的这个修法，他们的皈依记，他们皈依的内容可能和我们的持句不一定相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呢就是说它是大圆满的一种不共的皈依，但发菩提心呢倒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这个金刚萨埵百智明还有修曼萨等等，这里面的话有它的一种这个所供养的对境啊，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要这个安住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呢像金刚萨埵的修法或者像这个曼萨的修法，这个呢也是差不多相似的相同的，只不过在中间的修的时候呢可能有些细节稍微不一样，每个法的传承不同，所以他就是说是包括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放这个鸡盘呢、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放这个贡品这些呢可能有些细节稍微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大的方面是一样的，但上师瑜伽呢可能是不一样另外派的上师瑜伽呢可能是以莲师为作为他主要观想的这个观想的一种形象，那么如果是其他的这些呢那可能就是其他的形象，这样的。这个呢就属于大圆满的这个不共加行，所以如果我们要后面要修大圆满正行的话，那么一定要把这个大圆满的不共正行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修 啊，是这样的。而力争在修的过程当中，法入于心，啊，正法入到我们心中，让法来改变我们现在的心。现在我们的心呢，是完全，要不然完全不相合解脱道，要不然完全不相合于实相啊，和大圆满的一种这个本体呢啊不相应啊。但是呢，我们要通过修持这些共同的加行，让我们的心呢和解脱道相应。啊，通过修不共加行呢，让我们的心和大圆满的方向相应，是这样的。虽然这个前行大圆满的这个不共前行，它可能还不是真正大圆满正行，但它的方向啊，它是朝这个方向去在这个运作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把这些大圆满的不共的前行修好的话，那么以后呢，就在修大圆满正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啊，这样的。前面讲的这个主要也是调伏我们的心，让法入于心。如果法入于心呢，那我们的心就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修了这么多法，学了这么多法，好像就是说感觉面对烦恼的时候很无力啊，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很无力啊。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法没有入心，就是说正法当中的一种境界在你的心中没有升起来，所以说你的想法还是轮回的思想。你的想法是轮回的思想，这个正法就是法义当中所讲的这个呢，对你来讲还是法本里面的，或者说是其他的问题、其他的方面的一种内容，它还没有变成你自己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法还没有改变你的心。如果这个法入于心呢，那么你的心呢完全就和这个法一致，你的心就变成这个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心变成法之后呢，那么你的思想和现在的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以前面对不了的问题、矛盾啊、冲突啊、纠结啊，当法入心之后呢，都不存在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说，首先我们现在是要学习，学习完之后要思考的升起这个定解，然后升起定解之后呢，要观修啊，通过观修，通过闻思修，逐渐逐渐的这个法呢，就和我们的心在相应，是这样的。那么就以前我们在的打的比喻，就是像在这个在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和面一样，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水是水，面粉是面粉。你把面粉倒在水里面，它是不相容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当你有技巧，然后也有一定的一种这个时间啊，逐渐去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水和面粉逐渐逐渐就会高度融合，完全最后融合之后呢，它就是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和面到达了一定的一种阶段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很成功呢，你这个面呢揉得很成功。那么很成功的话，你不管要怎么样，就是它这个时候水和面粉已经完全的已经高度协调了。高度和谐、高度协调的一种。所以你要做什么，你要做面条，你要做这个馒头啊，或者你要做其他的这些各式各样，你要捏各式各样的形状都可以啊。这样这个就很调柔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心是心，法是法，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的心和法之间呢，就像水和面粉之间的关系。现在呢，就是说可能我们听法闻思呢，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把面粉倒在水里，或者就是说把这个水倒在面粉上面。大家如果是做过饭就知道了哈，你就把面粉放在盘子里、盆子里的时候，就倒一点水进去，它就是这个那个水就在面粉上面，就是这样存在着，它没有融合。所以这个时候大概就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在水上面撒一把面粉，那么这个面粉飘在水上，它二者之间呢还没有什么这个没有去融合。所以说就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啊，一定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要相信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第一个阶段，这个只是把面粉撒在水上。还没有去调和，还没去揉，是这样的。那么后面呢，下一步我们就必须要去思维，不断的闻，不断的思维，不断的观修，这个就是你的手在不断的去这个和面的过程啊。你就是你学过之后呢，你是什么样一种技巧啊？反正就是说这个技巧可能旁边的师傅会指点你，大概是什么样技巧啊？你那个时候你可以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呢，上师啊这些呢，他也会说你的修法过程当中，这些要注意，那个要注意。这个呢，就是说他会指点啊，会指点。但是呢，就是说最主要的、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自己，啊，就我们自己的还是需要去就不断的去就说是去努力去精进，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情况之后呢，那么就是随着我们时间的一种这个随着我们时间的增长的话，这个正法呢一定会入于我们的心，啊，正法入于我们心，然后我们的心呢就完全可以被调伏，啊，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在修共同加行啊，或者修这个不共加行的过程当中，通过这样的方式啊，逐渐逐渐就可以被调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啊，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个不共加行，或者说我们在修共同加行和不共加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样的话就会有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的话就有会的过程，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属于那种这个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啊，修习这个共同加行不共加行过程当中的这些，在修法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它一些关系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学完不共加行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法当中，那么我们还要修这个破瓦啊，是这样修持这个破瓦法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今生修持这个修完加行没来得及修正行，那么也可以就是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往生啊，这样。那么如果我们修了正行没有成功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破瓦最后就往生极乐世界，它也是一个让我们获得解脱的一种殊胜的方便，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这学的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破瓦，是这样的。那么就破瓦呢，前面呢就讲了一些就是说对于这个破瓦法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分类这样的。那么也有这个法身就往生法报身往生化身往生呢，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平凡者的三想往生，还有通过大悲铁钩超度的往生就分了这些。那么把这些呢都了解完之后呢，那我们现在要修的是哪一种呢？现在我们主要修的是这个第四种就具平凡者具三想的往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今天要学习的是第二个科判，是往生修法这样的。那么今天要介绍往生修法。往生修法分二：一修炼，二运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修炼平时要在首先是在什么样的时间通过什么样一种这个方式，然后再进行修炼。然后修炼完之后呢也要运用不断的就要运用这样的法去这个通过不断的时间呢运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个修炼这样的。那么这个修炼呢是这样这样讲的：如今自己求得往生引导以后，反反复复加以修炼，在没有出现厌相之前一直精勤努力。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就是说在上师面前要求得这个往生的引导，就是说这个往生法的这个引导。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往生法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这个是怎么样一个修法，它具体的修法是怎么样的。那么必须呢要以此一位通达这个法的上师善知识，然后呢在他面前呢就是说是这个求这个传承，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修行的这个方式，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求的这个引导，然后升起了定解之后呢反反复复的加以修炼这个就是不能是一次两次修了一次两次之后就认为好像没有什么效果自己就不修了这样是不行的，必须要反反复复修炼，在没有出现厌相之前一直精勤努力。那么这个就是说修行呢要一直出现厌相乃至于就是说后面要讲这些厌相比如有的时候呢他这个头顶他就修开之后呢头顶上可以插入这个茅草，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厌相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头顶上可以插根茅草，或有的时候呢虽然没有插茅草，但是呢头顶上会流出的一些黄的水珠有些时候呢头顶就是发痒等等，它有很多各式各样一种这个不同的这个厌相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出现厌相就是之前呢要精进的修，然后这个厌相出来之后呢出完之后呢也不是说有了厌相的修成了就可以停滞修成之后呢虽然不需要像修成之前那么反复的精进，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就几天修一次或者一天修一次这个都可以，反正这不断的保持这个相续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保持这个修法的相续，让自己的这个不要中断。其实就每天修好之后呢就修成之后呢就是再继续串习的话，一方面就是说保持这个修成的这个厌相嘛，反正就是一直保持这个头顶是打开的状态，是这样。因为如果修完之修开之后呢如果长时间不修了它又会闭合那种，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说不断串习的也是不断的意念把这个修法呢修得越来越纯熟，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平时一个技巧或者一种技能如果是每天都在用呢经常都在用呢，像这样的话它的一种就不会生疏，然后有的时候出现那些比较极端的一种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的就会使用得上，是这样的。所以说破瓦的修法也是一样的，如果每天都串呢或者说几天串一次呢它就很熟悉，它就有意识如果假如说出现一些很死的因缘比如说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它很自然的就想得起这个很自然就想得起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的话也是这个，因为这个这样的训练呢尤其是训练这个就是说是死亡就是说训练这个往生法或者训练这个正法，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反复的训练呢？是这样，其实呢这个也有很多这些很多教研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临终的时候能不能够使用呢？很大的程度还是要看我们在平时在死亡之前，你对这个法的一种训练到底纯熟到了什么样一种程度。修行七要修行七要和修行七要的注释里面呢，其实也是讲到了一些修行，他就说是获得成就的成功的一些验相，还有大乘经传论等当中也是讲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比如大乘经传论里面讲，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检验你的修行是不是比较比较这个纯熟的一个检验的方式。第一，突发情况啊，突发情况，就是说这个情况突发了，突发之后呢，你能不能够马上能够认知门啊，马上能够安住在自己的法义当中，这个的话就是一种检验啊。如果你有准备啊，比如说平时我们就有些时候小时候恶作剧的时候吓人的时候，你还不是出其不意才能吓人呢，别人看到你躲在那儿了啊，你再去吓就没有效果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有准备呢，那可能就是说这个说不出来，就是没办法检验你的修行到底是不是过关的。所以这个其中一个就是说突发情况啊，突然发生一个情况，然后呢就不等你去做这个思考反应，这个时候呢没有你思考的空间和这样一种时间。这个时候呢就看你自己的一种条件反射是怎么样的。如果你训练的佛法训练的比较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自然而然呢以正法或者你自己的境界来做反应，是这样。以前的话就是说那种禅宗的一些大德，禅宗的大德呢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检验的标准就是突然的抓住你，让你道一句让你说一句，是这样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是根本不给你反应的空间的你说等一下我想一想，那绝对考试不及格，你不用说了，是这样的。你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如果说我想一想再回答的话，他就说你这次没有过关。然后就是说让你道一句，突然道一句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说出来的东西就是他的一种境界状态，是这样的。他一说出来之后他契合于这个实相那就说你这个修行可能是可以有功夫，是这样的。大概是一个意思，一个是突发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就是说虽然不是突发的但是呢是比较重的比较严重的事情这个事情对你来讲可能是这个，或者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世间当中呢，比如说类似于致命打击或者说那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严重的就如果这个事情不是很严重，那么就说是你可能可以扛过去或者是觉得没什么。但如果这个情况很严重，那这个时候一看出你的修行到底怎么样如果一般的情况的话，可能你就说无所谓，或者就是你觉得我可以不执着这些就说也看不出你的修行到底是怎么样厉不厉害，或者修得成不成功。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就是对你来讲可能比较致命的打击等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能看出一个人的修行怎么样的。所以说就这个装不了没办法装，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可能是完全来自于你平时的串习和训练。所以说如果你平时串习的训练很过关的话，那么根本不在乎这些，就不管是突发情况也好，还是说是这个很严重的情况也好，因为你的心早就已经训练好了，所以说训练好之后呢，这些都不能够影响你，你自然而然还是一直安住在你的正法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其实平时的话就说是这个临终虽然是一念往生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可能就可以，如果做好了你可以往生，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把这个保压在最后的临终的一念上面，是这个绝对不行的。虽然就是有些传记有些公案就某某铁匠某某屠夫一辈子都没念佛，临终的时候就说念了一句佛就往生了这个是我的榜样我应该学他，是这样的。他往生的是他的事，你能不能往生那还打个问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们押宝押这儿的话，那就是太过于冒险主义了，那是不可取的。那么最好的就是什么呢？最好就是平时训练就是训练有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现在还有时间还有自在的时候，就多串习多训练。一个是要串习不要单着轮回因为在临终的时候呢最大的一个委员就是说单着轮回，单着轮回的这些亲人，单着轮回当中的这个财产，还有单着自己的这些很多很多东西，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自己的心在这上面挂碍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个时候想要就说成功往生是很困难的。因为就你的心就一方面你的心在单着轮回，一方面来讲你应该去净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你两方面就是说是一较劲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就来不及反应了，可能是你的心就是单着轮回的法上面就没办法再往生了，会错过一些往生的机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如果平时把这个对轮回的一些把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这些法都能够通过出离心，通过大悲菩提心，尤其通过空性的正见 然后能够知道这一切的法是如梦如幻的，没有什么可以单着的，没有什么可以单着的。如果就是说把你的心训练得很好，临终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相应佛法，不管是我要往生，还是说我要安住空性，还是我这个时候要自他相换啊，修菩提心，不管是哪一种正法，那都可以比较自在的安住，因为你心中没有什么别的思想，没有什么其他别的思想要让你去分心的，是这样的，你就安住在你的正法啊。虽然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也绝对是他就是说是一个一辈子比较精进的修行，到了那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啊，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之前呢，一定要不断的去这个训练，包括当然我们这个时候讲的是这个修法哈，修法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不断的这个串习，不断的训练的原因呢？就是现在就训练的越熟，那么到了这个临终的时候呢，也能够就说是这个成功使用它的一种这个几率就高得多，这个一定是有这样一种关系的。所以说现在对我们来讲呢，还有自在，还有机会。不管怎么样，有的是个破法法，就说是这个，虽然有些说很忙很忙的话，但是呢，几分钟啊，十几分钟可能是应该抽得出来串习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平时习惯了，即便是这辈子当中并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做大量的文思修行，可能是被生活所累，可能是被工作所累，可能是被家庭所累，或者说不自在、不自由，没办法，没办法像其他道友一样这样去修行。但是呢，我自己空出几分钟、十几分钟时间，我每天修破啊。把这个修好了，每天串习，每天串习，把这个修得很纯熟，很纯熟。反正如果你的心思就在这儿的话，那么如果你一直要串习的话，还是绝对有把握的。到死亡的时候还是有把握，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时间多的人呢，有时间多的人的修行方法；时间少的人呢，有时间少的人的修行方法。关键就是看你修不修，想不想修，这个很重要的。啊，不是说就是说我没有时间呢，你没有时间，其实如果你想修的话，肯定还是能够找得到相应于你自己的一种方法的。如果你大把的时间你想修了，那么更好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不想修呢，那不管有没有时间都不想修，是这样的。你就情愿一天看一百次表，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在想怎么打发时间，你都不愿意去修一座法。那可能是这样的呢，就觉得很无聊，是这样的，脑袋里面就想怎么去打发啊，一个电话来说，哎，去不去打麻将？哎，去，正好闲得发慌，那正好就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就会变成这种情况。所以说，不管他有些是修法，不在你有没有时间，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意乐，是你有没有这个想法，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那么有没有这个想法，还要通过一定的这个文师或者接触一些善道友啊、文师啊，要知道这个修法的必要性，啊，知道这个轮回很苦。没什么可单着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在有些人如果在世间当中，受过很多打击的人呢，有的时候比较容易啊，有的时候产生一些共鸣啊，就是哦，真正这个轮回是很苦，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他，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升起一个想要解脱的心，是这样。如果一直都很顺呢，倒也不一定，但有些人很顺，他福报很大很顺，但他的相续当中的善根很强，是这样的，那也还是可以的。他像以前可能修行过他内心当中这个善根很强，虽然都很顺，但是还是知道这一切都是没有什么可靠的啊，就是他的慧根啊比较敏锐的，这个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不管你顺也好不顺也好，这个也不是说修不修的理由，反正还是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意乐。不顺的人也可以修，顺的人也可以修，关键是说应该有这种正见啊，对佛法的正见。好像以前我看过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案例吧，当时看的时候还是感觉这个触动还是很深的，应该是在以前那个西藏生死书刚出来的时候就看过那里面的西藏生死书里面一段，就是说好像是刷江波切的一个弟子嘛，是谁他讲的，就是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平时要让我们修法的成为一种，就是说自然反应。因为他那个弟子嘛，是反正里面有一个人，他就说当时扎在骑马的时候呢，一下子从马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呢，这个一只脚呢就在马凳上面没有拖出来，这个马呢就一直拖着他走，啊，就他脑袋里面那个时候就要想，他就想我现在应该修什么法，脑袋里面就一直想不起来，这个法就不浮现，是这样的。他就说是，他说应该是一念什么正法，应该是什么正法，但是在那种非常的一种紧急的情况当中。他一直想不起来，是他最后就知道了，像有的时候如果平时如果没有把这个正法当成一个条件反射自然反应的话，有些时候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根本用不上，那个时候你要去现想的话根本想不了。他就说打个比喻讲，他说比如说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两辆车一面相撞，如果是时速80公里或者说100公里的那种，那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去想想什么， 根本没办法反应的，实际上就要看你平时的训练到底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这样。那么这个是哪里来的？这个也不是说你运气好你突然就有了，还是要你自己对于这个对于这方面认识的很深刻，然后平时的话就说是这个经常性的去训练，训练完之后呢，最后训练成一个根本不需要去想，比如说刚才那个掉从马上掉下来了，如果他假如说他平时训练的比较好的是吧，自然而然就会浮现出来啊，上师啊，或者说菩提心啊，或者说往生啊，就浮现出这些阵法。因为他训练的多，训练的多的话，到时候就自然而然就会出来。如果没有训练的话，他如果有比较从容的时间给你反应，哦，喇嘛亲，喇嘛亲啊，这个时候呢，可能自己可以想得起来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我要修什么法，但是呢，就有些时候他是根本就是那种紧急情况啊，根本反应不了，没办法反应，所以那个是脑袋里面是空的，空白的。他当时他就是描绘他当时我的脑袋里面是空白的，我想要去意念一个什么法，但是就是想不起来，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一般来讲，如果是在比较平和的这种场景当中呢，就是我们要意念呢，修法修菩提心啊，祈祷上师啊，这些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如果是在那些逆境当中，这个打击一个接一个，逆境当中生病的时候，还有这些突发情况，那个时候就会导致这个法用不上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想修不想念了，也就说是用不上了，是这样。这个就是来自于主要是我们训练不够啊，并不是说真正没办法反应，还有很多修行好的人，他自然呢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都是可以不管怎么样的，就是说他的自己内心当中的阵法他一直在发挥作用，所以这个也是平时我们要多训练的原因啊，是这样的。多去训练啊，多训练的话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就自然用得上。比如说你一辈子训练这个修这个正法修破啊，就是你对轮回没什么贪念，平时也在都在训练，每天都在训练，这轮回就是如梦如幻的这些轮回当中的这些其他的财富啊地位啊这些家庭啊感情啊，其实真正来讲呢，暂时来说呢可能都有用，但究竟来讲在临终的时候呢没有一个真的是绝对有用的。所以如果这些方面呢就训练的比较多，而且呢已经深入到你的内心当中，完全深入到你内心当中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一直在起作用，到临终的时候也会起作用。所以那个时候你自然现在要死了，要死的话这些东西呢抛弃的也没什么可以就是说贪恋的，因为你训练过了。如果你没有训练，那个时候让你放弃那肯定不干啊，是这样的。但是你训练过的时候要放弃那就很正常，反正要不管是怎么样反正可能是要放弃，你再不愿意放弃也要放弃，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早就接受了这种必定要放弃必定要这个舍弃的一种事实，所以到了一旦要真正要舍弃的时候，他就很自然很正常的很自然的一种心态，他就可以去内心当中不挂念不挂耳，然后就按照他自己平时所准备好的方案，就是他这个方案他这个计划他已经计划好了就是说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计划好之后呢，现在死亡到来了，现在要和这个世界呢要说再见了，说再见那就放下好了，然后我就开始通过我以前训练过的按照我以前制定的方案，要不然我就祈祷阿弥陀佛啊，要不然我就安住在心性当中啊，要不然我就修破瓦呀，反正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不会有什么违缘，然后很自然的就会成功，是这样。那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平时呢要多串习多训练的原因。然后呢，现在自身的风脉明点全然无有衰退，正处在旺盛时期，依靠往生法直接往生稍有困难。那么这个就说了这个修往生法的时间，最好的时间是什么呢？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身强体壮的时候，或者虽然不是身强体壮，但是还没有处于要死亡的这个阶段，就属于我们现在自身的风脉明点没有衰退，而处在比较旺盛时期。虽然有的时候过了壮年之后呢，然后他的一种风脉明点开始衰退了，但是还没有到那种完全要就毁灭的时候，所以他虽然就是逐渐逐渐在走向衰败，但是还是相对来讲，相对死亡来讲，他还是属于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这个风脉明点比较旺盛，风脉明点就是说是这个它就是我们的元素嘛，就是我们身体的元素，就是产生我们的肉身的，产生我们的呼吸的然后就产生我们的语言的，就三大要素就是风脉明点，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风脉明点这个元素都还比较旺盛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修破瓦法要修往生法要直接往生呢，这个是很困难的。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就可以做训练的阶段，这个不是要运用的阶段，这个是要训练的阶段。因为这个是我们身体还很好的时候，风脉明点还没有衰败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要通过后面的这个仪轨，通过修破瓦要直接往生极乐世界呢，就会导致走不了没办法走，是这样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时候修往生法呢是这个稍有困难的，说这个时机不对。那么现在不是说要运用往生的时候，现在是要到了在修炼的时候，说身体好的时候呢，现在死亡没到了之前呢，正是修炼的好时机啊，正是修炼的好时机。是这样的，你在这个时候把修炼好了，一旦到了运用的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要修炼了。那个时候你说我赶快把法本找出来，我要修炼，也许来不及，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各种烦乱的事情、烦乱的状况都出来了。下面这个课班里面要讲，这些就是五根隐没了，四大呀开始就是说衰败了，然后呢就是说明真德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去修炼了根本不行。所以说呢，这个次序不要搞乱，修炼的时候你不要去运用，运用的时候你不要去修炼，是这样。修炼的时候该修炼，运用的时候就运用。现在就是我们就是说是对现在来讲呢，不要想就是说怎么样求往生。上师老人家在讲记当中也讲了，实际上有些人呢就是说心情稍微不好的时候呢，就想要用这个破瓦法，干脆走了算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直在修，是这样的。以前我在佛学也是一段时间特别的这个也是反正就从下了课之后回到家里面就开始修破瓦，就是想往生，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倒也不是说情绪那么低落。有段时间的确是这个感觉，就是想往生，觉得自己就是想赶快解脱，是这样的，就一直在修不了，走不了，是这样的。反正就后面修完之后，这个长寿法长寿咒也不念啊，反正就不管怎么样，修完之后就能够走就走了，是这样。但是还是就是活到现在还是没有成功。那么就是说是那个什么呢？这个反正上次老人家这里面法本里面讲了嘛，反正如果你的这种方方面面还比较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衰败的时候，没衰退的时候，处在旺盛时期的时候呢，直接往生的话的确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呢有一定的一种有一定的危险性。那危险呢主要是有可能不注意的话会造一些恶业，没必要的一种恶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类似于那种有点像自杀，那通过这个破瓦法来自杀的一个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说上次在讲记当中也用了比较多的篇幅来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就是现在风外明点比较兴盛的时候呢就修往生法比较困难。在下一段当中呢说这个不可取。不应该在就是说是生命终结之前修，否则呢有自杀或者杀本尊的过失啊，就是说如果是不注意的话会导致这个过失。所以说现在就是说老老实实的就是说修炼，然后呢就为了往生呢多集资进账，这个人生是很难得的不应该通过一个小的事情，不管是生活的压力或者说修行的压力，或者生活的压力，还是说什么其他的感情的压力就是说不要通过这个呢轻易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个人生的确特别难得，这个难得呢就是说这个人生是可以修正法的人生。如果就是说你自杀了之后呢，这个如果业没消尽自杀之后呢就现在这一次的事情也许这个问题麻烦是解决了，但是呢可能下一次的话你继续来的话，因为他的业还在，所以下次再来的话可能比现在这一次还要悲惨，还是因为他的业还没尽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并不鼓励一般来讲并不鼓励这个绝对不佛教当中是不鼓励自杀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自杀之后呢堕了恶趣了，那比现在还要惨得多是这样的。而且就下半人生也没有了失去了修习正法的机缘现在不管再怎么苦呢反正就是还可以修法因为自己还有修法的心，而现在已经听到了正法了不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刚刚学习佛法的人什么都不懂，要开始重新要开始背诵学习要从零开始，不是，现在已经学了一段时间，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的去继续去精进在这个身份上面呢再多积累吃点清净罪障，其实呢就是说可以一边在轮回当中感受这个痛苦升起出离心，一边呢为了自己或者为了和自己一样的一种痛苦的友情去积累就积资进账，好好的修行佛法，这个才是可取的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说整个佛法它是一个积极的它不是一个消极的一种修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正在旺盛时期的时候呢依靠往生法直接往生呢是稍有困难的真正到了临死之时或即为腐朽年迈之际就比较容易往生。那么就是说到了临死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身体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衰败的时候，身体就肉身呢非常这个腐朽年迈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因为就是说那个风脉明点呢就比较就是说是这个衰败了，所以那个时候要再往生的话就修这个往生法往生就比较容易。打个比方来说，果实等在夏季正值茂盛繁荣之时难以采摘等到了秋 即瓜熟蒂落的时候，一边稍微接触便会坠落。那么打个比方呢，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果实啊，正在夏天的时候正在生长的时候，枝繁叶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去把它想把它摘下来的话，往往是比较困难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树上的苹果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果实也好，然后你那个时候正在生长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你要去强制性的就去采摘的话，这个是比较困难，很难摘下来，就是这样的。然后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它方方面面该成熟了，成熟了，那么它的一些这个它的一些枝干呐、啊，这些再不继续给这个苹果输送这些养分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们看成熟的时候呢，它就开始要逐渐有些颜色也不一样了，然后呢就是开始要它的一个枝干等等，有时候就连接果实那部分呢慢慢开始有点不一样了。所以成熟的时候呢，你再去摘的话就很容易，不要说去摘，有的时候呢稍微碰一下，或者有的时候风吹一下，有的时候这个果实呢就纷纷落地了。即便就是什么都没有，我们说秋天有些果实果树没人摘的话，它自动就往下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呢，修破瓦的话就比较容易成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修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如果我们现在一直在训练串习，不断的串习出离心，不断的串习要往生的这个必要性，那么你这个心很重要。因为就是说，如果不串习这个的话，就凡夫人的心是不可靠的。在前面我们在讲，在讲无常的部分的时候也讲过，乃至于到出地之前。到出地之前，现在我们就凡夫人相续当中这个闲劣的心都是不可靠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闲劣的心都不可靠，比如说现在可能是很想往生，很想解脱，但是呢就是说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几年或者十几二十年之后呢，这里面会经历很多各式各样一种因缘，内因外缘呢，这都会经历这么多的风雨之后呢，那个时候你的心中还有没有想往生的心都要打问号了，这样。如果你都没有想往生的心了，那个时候你肯定不会修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呢，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便来维护我们这个想要往生的心，一定要维护，是这样。一方面是每天要修，还有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多要去经常性的去圆这个法义，去闻思修行。因为法义当中就讲了很多，你必须要这个解脱的一些很多的根据啊，你不断的学。其实来讲的话，虽然就是说你学了这么多东西，你是不是马上用得上呢？不一定你学的东西都能用得上。比如说你学的《现观状论》啊，你学的这些菩萨的境界啊，这些不一定用得上。但是这些所有的法义，它是对你来讲，对你的这颗想要这个解脱的心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保护。它可以保护你这个想要解脱的心，不断的就是说是延续这样一种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虽然没办法这些大空性的修法或者这些修法，虽然没办法直接调伏你的烦恼，但是呢，保护你这颗想要解脱的心，保护你这颗想要利益众生的心，保护你这个想要往生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不会变化，到了临终的时候，我的心还在，哎，我想往生心还在，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借着这个往生法就可以解脱。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大乘经常我们讲，千万不要想学几年我就不学了。这个就是说学几年不学这个思想很危险，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现在我们想修，是因为我们学了这个教法产生那个我要想修法的心，那么这个心是现在这个想要修法的心是通过你的听法来推动的。然后如果就是说是你这个想修法的心延续一段时间，如果你不再听法了，那么这个听法这个推动力它就会逐渐就会减弱。这个一减弱之后呢，你没有通过其他的因缘让你想修法的心延续下去，比如说没有通过修行产生觉受。如果你通过修行产生觉受了啊，就是说也许你不再借助听法来延续你想修法的心。但是这个觉受也不是那么容易产生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你在修法的过程当中觉受没有产生，闻思也断了，那么这个是拿什么来推动你继续想修呢？这个没有想修的心了，那么最后你逐渐这个想修法的心就淡了，淡了之后最后就返回到一个平凡人世间人的状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脑袋里面还会有一点概念，修法的概念，但是怎么也提不起来想要去修法了。就像有些时候我们那些修家行中断了，中断几个月中断了，只要没有磕头中断了，但是怎么也很难捡起来了。就是反正你就知道，你就站在那儿，你做个动作磕下去啊，你就今天我从今天开始把它连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就是拿不起来，所以说就是拿不起来这个想要继续修下去的心。所以有些说这个家行一断，他就说是这个有些事业好几个月、几年之后，又不管通过是个什么样因缘触动了之后，才下了一个决心，又重新开始修。那一旦开始修了啊，后面就开始就顺畅了，是这样。说这个有些事我们就说这个中间断了之后呢，看起来是原理上理论上来讲，反正就恢复起来了就行了呗。 你不是已经也没磕头了吗？你就站在这佛像面前，你磕下去，一百个两百个就恢复了啊，是这么简单，看起来是那么简单，可能其他道友就很简单，他自然而然就站在佛像面前就开始磕头了。但对你来讲呢，这个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也不是说一个两个的事例，这个特别特别多的事例。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中断啊，是这样的，尽量不要想以后再修，现在就是有想修法的心的时候，一定要开始动起来。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动得越早啊，你积累的这个质量就越多。你串习的这样一种这个想往生的习气啊，解脱的习气越多，然后呢就在不修法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负面的这些影响就越少。这个就是一些这些这个正法和就是说不修正法的一种轮回的思想，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就是说我们经常性的圆正法呢，就是说轮回的思想就会被打压。然后就是说我们如果文思修的这些少了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是轮回的思想就会占上。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心呢是处在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还不稳固的阶段。还不稳固的阶段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稳固的阶段的话，就是说这个不能够太长时间不闻思修。那太长时间不闻思修的话，就是说内心当中呢就会被以前的习气继续的，就以前的习气会继续的统治我们的相续，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学习，我们一直学习嘛，一学期两学期的学习，最后最多就到了春节的时候放两周的假。为什么放两周的假？为什么不放个四五周？最好放个两三个月半年最好，是这样的，或者一年都没有安排。那个时候你再回来的时候就完全想不起来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是这样。说两周呢，就是说有的时候都有点稍微有点长了，是这样。因为有些时候两周呢，就是说是那种可能就是说是这个时间它不是特别长，就两周之前的学习佛法的一种印象还在。所以那个时候呢还不会那么难捡起来。所以说最好就即便是放假呢，还是给自己安排一些听一些短短的课不要中断这个习气。或者说这个修行佛法，这个修家行也好不管怎么样，我少修一点都行少修一点都可以不要中断。或者说我安排就是看一部短短的法，或者听一部短短的法，然后让这个相续时间不长，不像以前那么长，但是呢我就一定要不要中断这个这样的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好。到了放完假之后呢，再继续马上又开始恢复上课的时候，就比较这个什么，就比较自然比较自然就接起来了。那么如果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三年这样一直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正法的习气就会越来越多。那么相反来讲呢，就恶法的习气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就是说这个翻身去这样。这个是有些时候来讲的话还是有必要性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讲到了修炼然后下面讲第二呢是运用运用呢就是真是要使用了。怎么样用这个法来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开始要运用了。运用就是前面所讲到的真正出现实相的时候，这个叫运用。所以那个这个时候再来修炼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就是说是颠倒。千万不要颠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己出现死相，知道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死亡，并出现了隐没次第等的时候，就该修往生法了。而除此之外的时间里，一律不可以依靠这种方法来往生。那么自己出现死亡的相的时候呢自己就知道了无论如何呢避免无法避免死亡，而且出现了隐魔次第。那么这里面讲了一些比较简单的观相就是说观察的方法，就观察死相。在一些大圆满的正行当中还讲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观察死相的方法。他的一些观察就是在这个里面观察死相是在临死的时候观察的。再比如说上师心地还有这些空性等这些大圆满正行当中，他就是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他也可以通过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一种征兆嘛，来观察自己的寿命是不是马上终结了。然后如果要终结了，自己还修法还没修好的话，怎么样通过一些熟识的方法通过什么样的修行呢，就是说是熟识，这个还有很多，但这个是属于正行里面的一些分支了。那么在这个往生法当中呢，这个出现死相就是到临死的时候。要到临死的时候，有些当然观察这里面所讲的观察的出现死相呢，主要还是在逐渐死亡、缓慢死亡比如说生病，在生病的话，就是一直生病，然后呢就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个比较从容的时间去观察但是死亡呢，因为它有很多种死亡的方式，有些呢是出现这些这个出现突然因缘死亡的，比如说就地震比如说车祸 比如说其他的这些事情呢，就出现这个时候呢，可能不一定能够按照这里面所讲的次第去有这个同等时间去观察。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上当上的讲呢，如果是这种突然如果是突然死亡的话，最好就用这个上次在法本当中讲到的就刹那往生法。通过刹那往生法就去往生，就是说刹那往生法也简单，就平时上堂课我们也讲过，就习惯性的把自己的思想放在头顶上，是这样的，经常性的放在头顶上去训练。那么突然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自然而然就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往头顶上观想，这个时候呢就引导自己的神识往上走，也可以就说是往生，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不管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这个也忘记了怎么办呢？那这个也忘记其实也不是说就在临终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修，临终的时候什么都没来得及修，是不是就真的就没办法？那也不一定。如果临终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来得及修，那么就要看你在世的时候你自己的发愿和往生的方向途径，你所修的这个质量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平时修得很好，即便是临终的时候没有做这些往生的这些这些步骤，没按照这个步骤的往生按照你自己的这个平时的一些这个它的一种方向吧，力量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所修的善业的方向，它自然而然就会朝这个方面去成熟你虽然没什么没想，但是它相当于类似于就类似于成就了一种定业一种这个决定的业，是这样的。那么决定的业它肯定是比如说我在世的时候就不断每天的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每天的回向，每天的发愿，是这样的。然后像这样每天都在想，每天在想的话，其实自己世界的所有的善根所有的思想都是朝着极乐世界在回向的。那么到死的时候呢，这股力量就自然而然就会牵引你往极乐世界这个方向走，不会朝其他地方的走，是这样。其他地方已经去向于其他地方的途径已经通过你在世的时候的种种的修法，类似于已经阻断了已经堵死了，是这样的。因为你的思想就一门心思的求解脱，一门心思的求往生，你所有的善根这些都是朝这方面在集聚，那么这个当然就没有其他道路了。你平时的时候在生的时候没有想过下一世要什么荣华富贵然后怎么怎么样，完全没有想，就是想到往生。如果是这种人呢，虽然临终的时候没有想，但是自然呢也会有往生的一种这个机会，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临终的窍诀非常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还是在现在对我们来讲比较自在的时候，你不管现在训练什么法都会成为你在就临死的时候的一个方向。如果在现在我们串习的很多是世间法，如果现在在世间上串习的很多是世间法，那么现在所串习的最多的在临终的时候，他这个念头就是最炽盛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临终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念头是最炽盛的，他就会提前成熟。优先成熟的是重业最重的业是优先成熟，这个是我们在学这个业因果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过，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重业先成熟，率先成熟。如果我们是解脱的业是重业，往生的业是重业，那么他就会先成熟，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是自然情况哈。那么如果说是那种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反正就十不三业是变成了重业了。这个在你这辈子当中，你这一世当中我们可以观察，每天可以观察我这辈子做的业哪些是比较重的就是说哪些是比较多的比较重的如果是这个恶业比较多，那么如果不改变的话到临终的时候自然情况之下，那么这个重业是会率先成熟的。率先成熟是这样的。虽然你也造了善业，但是这个善业呢它是按照排次序来讲它没有排在第一位，它不会率先成熟。如果那个时候有其他的因缘那就不一样比如说有这个道友助念有上师去引导这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其他因缘加入了，其他因素来影响了，那就不一样，那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但如果是在自然的情况之下，它重业一定先成熟。现在很多人就普通人都是这种自然情况。他也不可能说这些世间的普通人死的时候就找一些僧团呢，找一些这些的助念呢，没有这个思想，绝大多数都没有。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佛教弟子的团就是圈子里面就说这个家庭也去助念了，那个家庭也助念了，好像觉得还挺不少好像还挺多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只是在我们的圈子里面显得挺多，感觉挺多。你只要把这个圈子一放大，你看其他圈子里面根本没有。完全找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来讲的话，就是说自然的情况下的话就一定是重业先成熟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是现在我们修炼的话就是说如果把这个佛法把解脱道这个方面被我们修成了重业，那么那个时候即便是没有超度，或者说你自己在某个地方就是说找不到超度的，你自己悄悄的死掉了， 或者怎么讲，没人知道你死掉了。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时候是如果是自然成熟情况之下呢，你香薰当中这个中液就会发挥作用，自然而然就会发挥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应该把这些法呢就当成这个中液。还有就是说是临时的时候，如果有善知识啊，有上师这些的引导的话，其实来讲的话也是能够就是说受这个因缘的影响。啊，虽然就是说这个善法可能不是重业，但是呢，因为这些影响的缘故呢，还是可以得到。因为临终的时候助念，还是有时候还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如果平时有机会的时候呢，还是给其他的道友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人去做一些助念呢。这个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你如果做了这个因缘的话，通过这个善业力啊，通过这样因缘的缘起之力呢，在你自己死的时候，可能是别人给你助念的机会会多一些。啊，是这样的。所以以前呢，就是在佛学院的时候，我也听到一个康复在讲，你们不去助念的话，你死的时候可能没人愿意来念哦，是这样的哦。他们就说这样的就很麻烦，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动员大会开得很好。然后就说了之后呢，就很多人就是很精进的去帮那些道友去助念了、啊、这些。他就想，如果现在我去帮别人助念呢，可能就是我死的时候有人帮我助念。然后如果我现在不去帮别人助念呢，可能我死的时候找也找不到人，是这样。有的时候反正联系不上的话，是各式各样因缘，反正就找不到人助念。那时候想这个比较麻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些时候呢，当然还是主要是靠我们自己修。还有就是说平时其他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需要助念的时候呢，去参加助念，认认真真的就认认真真的去助念。刚刚我们是一个类似于开玩笑的你想如果你去助念的时候想过今天我帮你助念，以后大家帮我助念，但是那个思想去助念的话也好，但是呢不是那么纯净的，是这样。但是还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规律，你想不想可能都会成熟的。但是如果你去想呢，有可能被这个思想就染污了一点点，那不是那么纯净。反正就是这个亡者他需要帮助，不管怎么样，作为道友，作为道友的亲属需要我的帮助，然后带着这种心去就通过对佛菩萨的信心，念仪轨啊，念咒语啊，念佛号啊，然后这样去帮助他这样呢，你的心很纯净的话，可能就说是你自己会积累大量的善根就是说自己对自己的往生呢有帮助。然后呢，就是说是自己死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更容易找到其他的助念，或者说也许平时的时候可能你家里面并不相信不学佛，但是因为你平时特别特别的纯净，那你到了那个时间呢，也许家里面就同意其他人去来助念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出现死相的时候呢，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无法避免的一定要死的这个前面讲了，主要是在病床上逐渐死亡的过程。那么就是说是无法避免，而且通过自己的学习呢，知道已经开始出现隐没次第了，这个时候就该修往生法了。也不要在现在什么都不学，傻傻的这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是隐没次第，什么都不知道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傻傻的等死这样的话就是平时没有学修过的话，就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就是在法本里面讲的隐没次第这个以前在法本上看到过，或者我们在助念的时候呢，看到道友们身上慢慢出现过，但是今天在我身上开始出现了我身上出现的时候我就开始修护法了这个如果抓住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因为就最佳时间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往生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出现隐没次第的时候呢，就该修往生法了。所以其他的可能修法你自己不一定能够那么通达，但是对于自己临终的这些窍诀呢，还是应该多下点功夫，把这些次第呢就搞得很纯熟很熟练，最好是在自己睡觉的时候呢过一遍把这些隐没次第在睡觉之前过一遍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现在开始出现隐没次第了，在法本里面讲的这个是隐没次第，把这些隐没次第在脑海里面过一遍，每天晚上过一遍是这样，或者说你睡午觉来得及的话，你过一遍也行睡午觉你来不及的话，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这个过一遍，然后是串息一下破瓦，这样的话就是每天都这样串，每天都这样串，把这个串成习惯之后呢，因为这个隐没次第被你训练得如此的纯熟，所以它一旦出现的时候，它真正出现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隐没次第。这个平时我在法本里面所经常训练过的东西，现在在我身上出现了，就马上就是说不会慌张嘛。因为训练了很多次了，根本不会慌，他就会有条不紊的按照自己所训练的这个去做，是这样的。就像类似于平时搞的一些应急演练一样就如果说是这个平时经常搞这个应急演练的话这个一旦出现事情的时候，大家就按照平时的训练就该做什么做什么，不会慌乱。但是如果你平时从来不做这些应急演练，那就是不知道做啥这个是不是应该关那个法门呢？是不是应该关电闸呢？是不是应该怎么样什么都不知道，是这样。所以说那就会错过最佳时机。所以说这个平时如果训练的多呢，到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从容 因为他训练的多的缘故，很从容可以面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是该修往生。除此之外的时间里面，一律不可以依靠这种方法来往生。那么除了这个时间之外呢，就是说其他时间当中不允许啊，这样通过这个往生法来往生。如序中说，时机当存，时机成熟当往生，非时往生杀本尊，这个是密宗的序部，密宗的经典叫序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序部当中讲呢，时机成熟当往生，时机成熟就是里面所讲到的隐没次第出现了等等的时候，当然这个隐没次第出现的是比较稳固的阶段，但上次在讲经里面讲了，有些时候是因为感冒了发烧了，有些是出现听不清声音或者看不清声音了，这个就这可能是不太稳固的，是这样的。有些是暂时性的，这个是相对来讲呢，就是方方面面的情况表示可能是真的到了临终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叫时机成熟，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当往生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往生法来往生，非时往生，在这个时机成熟，在这个临终之外的时间当中往生杀本尊。就是类似于这个杀本尊的过失一样的，就好像把本尊杀了。但本尊是不是能杀得了呢？本尊当然是杀不了的。他是一个大无为法的自性。他大无为法的时候他是杀不了的。但是呢，有类似于杀本尊的这种过失，就说是过失很大。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想就是像把这个佛菩萨杀了一样。过失很大，就好像就是说比如说你杀佛是吧，你杀把佛杀了，把这些文殊菩萨杀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杀一个一般的人的过失很大的。即便是说出佛身血这个呢都是无间罪。何况你把佛杀了，就说明这个过失是特别严重的意思，并不是真正能够把本尊杀掉，就说是过失特别严重，非是往生呢是杀本尊一样的过失，过失很严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显宗里面也是说了，这个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戒律里面呢，就是说小乘的戒律里面，别解脱戒里面呢，就是说杀，就是说这个根本戒里面的一种杀人的戒律。杀人的戒律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一个标准就是杀其他人相续的命根嘛。但如果是自杀的话，他虽然不会犯根本戒，但他会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堕罪，他相当于一个比较粗重的自分罪，是这样的。他就说是比这个自杀的话，比这个根本罪要低一点。他虽然不是根本罪，也不会破你的这个戒律，但是呢，就是他是一个还是比较大的罪业。显宗里面的话，就是说这个罪业是很大。密宗里面的话，这个也是比较大的。在米那什么尊者的传记里面，当时不是说他老这个他的上司在调化他的时候，他不是最后一次调化的时候，他真正的很绝望，他觉得是这辈子肯定是听不了法的，他就想要自杀嘛。像自杀的时候，其他一个他的一种好像也是他的上司一个弟子也是个他的一个求过法的上司嘛，就劝他不要自杀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三昧耶戒里面，密乘戒里面这个是很重的罪业在显宗里面这个很重的罪业，密乘戒里面也是没有比这个更重的罪业了，就千万不要自杀等等等等，也跟他劝了，说了很多道理，是这样的。所以这就说明这个在佛法当中呢，就是说自杀的个过失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上师老人家也是说，不管再多大的一种压力呢，就还是不要就是说是随随便便的，就是说就是这个自杀伤害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不行的。还有一种解读的话，序部里面呢，因为他就说是讲的一些经常在序部里面讲的比较多的是密宗的修法。密宗的修法的话，就是平时呢上座的时候把自己观成本尊修升起次第的时候把自己观成本尊，是比如说自己修的是观音菩萨，他就会把自己呢在座上通过升起次第把自己观想成这个升起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样子。那下座之后呢，还是要这个虽然已经融入法界了，但是呢要如梦如幻的观想自己还是这个如梦如幻的本尊身。他就在一切当中，一切都是刹土，也就是本尊这样如果你去自杀的话，就相当于杀本尊一样的意思大概是有些时候呢可以通过这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序部里面密宗的修法当中，他会要求把自己观成一个清净的本尊的身体，所以说如果你这样去非时的往生的话，就类似于把你现在观的这个已经观好了这个观音菩萨杀掉一样，类似于这样的一种过失，这个是比较大的一种过失。但是临终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因为本身就要生命已经终结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再修破瓦了往生了，这个是不会有过失的这个方面来讲也可以这样去解读。还有一个呢，以前呢好像也是这个在马尔巴尊者嘛，哪个尊者的传记里面也是讲过吧，好像就是说当时不是他的弟子要让他示现那个就是说那种这个就是说那种什么一个法呢，就叫做这个夺舍法就夺舍法。夺舍法的话就让他示现这个夺舍夺舍的话就说是这个，他说现在他说现在正安住在升起次第当中的时候不能修这个法，要安住在圆满次第因为他 安住在升起次第的时候，正在自己正观本尊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修夺舍的话，就类似于有这个过失了。然后如果我安住在圆满次第的时候，圆满次第就是观空了，啊，观空性的时候了，然后这个本尊身体已经收摄到空性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去修夺舍呢就可以。大概也有这样一种传记里面有这个教言吧，我记得好像有这样的，所以也是可以解释为什么非舍稳往生杀本尊的意思。他正安住在升起次第的时候，那个你突然死掉了，你现在这个见解，升起次第的见解，就是说有那是一种佛慢。佛慢就是说非常坚定自己就是佛，自己现在就是观音菩萨，现在自己就是佛。所以你在这个状态当中，要修破阿法往生的，就是你因为现在你自己是观音菩萨，这个见解非常的稳固，也在这个状态当中死掉的话，自杀的话，就相当于有这个杀本尊的故事。历史这样解读的话，可能是也可以是这样的。本来隐没次第多种多样，然而从浅显易懂的角度来讲，包括五根、四大、明真德这三种隐没次第。那么隐没次第有很多不同的序部啊，不同修法当中有很多种隐没次第。那么但是呢，在这个法本当中，在此处呢，通过比较浅显易懂的一种侧面来讲，那么就讲了三种隐没次第。三种隐没次第呢是五根的隐没次第，然后呢四大的一种隐没次第和明真德的隐没次第。这三种隐没次第呢，要看它的一种这个意义的话，它是从外而内啊，从外而内它是有一个次第性的。它有次第性，首先是五根，然后是四大，然后是明真德，是这样由外而内，从外在的根啊，因为根可能比四大要粗嘛，是这样的。所以首先是五根的隐没，然后五根隐没完之后是四大隐没，四大隐没之后呢是内在的一种心识的感觉方面的隐没，是这样的。所以它有三种，其中五根隐没次第，如若自己枕边有僧人在念经，只是听到一片嗡嗡的声音，而听不清而字字句句，这时表明耳识已经灭尽。五根隐没次第当中的耳根的隐没次第呢，就是说自己的枕头边呢有僧人在给自己念经，念经的时候呢自己就枕头边念经的话就很近的地方，是这样的。但是自己听不清楚，就反正这个嗡嗡嗡的声音啊，就像这空调声音一样，然后像这样的话嗡嗡嗡的声音，就是到底是在说什么，应该是在念经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听到的声音就是嗡嗡嗡的声音，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声音，听不到，是这样的。听不清楚啊，字字字句啊嘛，这个时候呢表明这个耳识呢就已经灭尽了。啊，或者虽然没有那样，但别人的交谈等对他来说也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声音一样，仅仅能听到声音却听不清楚说的什么。那么虽然没有是嗡嗡声啊，虽然不是嗡嗡声，是这样的，嗡嗡声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虽然不是听到嗡嗡声，他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旁边的人在交谈的时候呢，好像对他来讲好像很远的地方，好像不是嗡嗡，但是在讲话，知道是在讲话在交谈，但是呢听不清楚，只能听到声音但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表明这个耳根呢已经，就他的一种这个耳根呢就已经隐没了，这个耳根的隐没次第是这样。首先一个是耳根隐没次第，然后同样呢眼识看色法也只是模模糊糊而看不清究竟为何物，说明此时眼识已经灭尽。然后自己的眼睛睁很大，但是呢就是看这个色法呢看不清楚，它也只是这个模模糊糊的一种声音啊，模模糊糊的这样一种这个色法看不清楚，看不清究竟为何物，这个时候呢说明这个耳识呢是已经灭尽的，是这样的。这个是以耳识和这个眼识为律来讲，以此类推，鼻嗅香气、舌品味道、身体所触等都没有感觉的时候，也就是最后的隐没次第。然后呢，就是说自己的一种这个鼻子呢也嗅不到香气了鼻子的好像就臭的味道呢，还香的味道呢，这个都是没什么感觉，闻不到。然后呢，自己的舌头呢，就是说喝水、喝茶也好，或者吃什么东西也好，好，这上面也没有品尝不了什么味道，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说自己的身体这上面的感觉呢，也没有什么感觉。以前的话就是说柔软的感觉比较粗糙的感觉啊，还有硬的感觉啊、软的感觉啊，还有这些轻重等等。本来平时的这个触觉在具神论里面这些都会分析的，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身体的这个生识，就是触觉上面呢应该感觉得到冷热啊、轻重啊、软硬啊，还有粗糙和柔软等等，像这些呢都是属于身体的一种这个他自己的生识，但那个时候呢这些都感觉不到了啊，就是整个都感觉不到了。 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就属于最后的隐没次第。这时候上师需要为他直指心性的本来面目，也是做超度的最佳时刻。那么在这个五根隐没的时候呢，有经验的上师啊，他也会就观察啊，这个是五根隐没的时候。五根隐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给他做直指心性。那如果以前他自己得闻过密法啊，比如说在很多密法正行里面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内容叫直指心性啊，就是说有直指心性。直指心性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说是以前的话，上师在传这个法的时候呢，就会让你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不要，有时候不要看书，然后就好好的就是祈祷。上师在通过词句给你直指心性的时候，上根立志者那个时候就会震怒，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以前他就是说曾经直指过心性，听到过大圆满正行的人，那个时候呢，上师可以给他直指心性。啊，像你的心性是怎么样啊？这样的，然后就说啊，你应该安住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这样给他指指。还有一些事呢，可能也是这个上师不在的话，可以请那些同行的金刚道友，都得过大圆满法的，然后在他耳边给他念诵一些这些词句啊，念诵这些有关直指心性的词句啊，提醒他，类似于提醒他，因为那个时候的临死的时候，他不像现在的脑袋这么清楚。是这样，如果临死的时候像我们现在这个脑袋这么清楚的话，可能自己可以自主的去意念。但是这种情况呢，除了一些大修行者，他平时就是说是训练得很好，他临终的时候能够保持这样一种这个正悟境界当中之外，其他的很多人在临死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习气啊、业啊，都会成熟哦。甚至有些地方说呢，就临死的时候，一生的经历都会在眼前浮现。是这样，甚至于在哪个地方啊、哪个地方扔个一个纸团，哪个地方吐个一口口水。这个都想得起来啊，就这么就全部都浮现起来，就演电影一样，整个都浮现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让你去啊，就说是去意念这个正法的，有的时候就比较那个时候场景是比较乱的场景，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说有人给你直指心性呢，那是非常好的，那就可以通过这些词句呢安住，因为你也修过啊。如果你们什么都没修过呢，可能就再怎么直指呢，可能就说自己也没办法知道到底在讲什么。但如果你修过的话，你就知道哦，这个是我修过的。然后就是说通过他的语言，然后就去通过语言去安住，这个时候也有证悟这个很好的证悟的机会。或者说呢，就是说虽然不是直指心性，不是直指本的面目，但也可以这个时候做超度念破瓦啊。那个时候有经验的上师一看那个情况的时候，就开始念破瓦了，就开始通过这个破瓦法开始给他超度了，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上师老人家以前在讲加行的时候也讲过啊，因为这里面出现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耳根已经衰隐没了嘛。耳根隐没的时候，在枕边念经，他是嗡嗡声的，也听不清楚了。听不清楚，在怎么给他指点、指指心性，他都听不清楚。所以上师老人家也以前讲了很多次前行，他有次讲前行的时候，说那个时候要在他耳边使劲的喊，很大的声音去喊啊，给他讲，那个时候能听清楚，是这样的。因为按照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在耳边念经的话，他可能就听到嗡嗡声。但是呢，如果是凑近耳边去这样很大声的跟他说的话，那个时候呢还是可以听得到的，是这样，还没有到那种完全隐没的时候，所以那个是个最佳的时间点，就那个时候还能听到。然后就是说是，然后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呢，可能就是说通过这个法的加持力去引导他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也是做超度的最佳时机，也是自己修破瓦的最佳时机，从这儿开始。然后呢，这个是第一个五根隐没，五根隐没是比较粗大的，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前面我们讲的五根是外在的，这个最外在的这个是五根，然后呢是四大是里面的啊，这个四大也是色法嘛，就是这个也是里面的，然后最后面是明真德，这个主要是觉受方面的感觉方面的，所以说它隐没次第呢，首先是五根先隐没，然后呢就是说是然后是四大隐没，四大隐没次第，所以说你看这个原文当中说在此之后，在什么之后？在这个五根隐没之后，五根隐没次第已经结束了，然后到了这个四大隐没。四大隐没之后呢，肉界融入地大之时，身体出现如堕入坑中或被山所压一样的沉重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首先呢是这个四大隐没嘛，四大隐没的话就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呢，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它有这个肉界、血界。还有就是说这个风界，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样一种呼吸嘛，有这个暖界，就是暖界，就是温暖暖界，还有就是风界。那么这个四大身体里面这个四大界呢，它会融入地水火风，它二者之间都有关联的。肉界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啊这些，它是有一个比较地大的成分比较多。 低大成分比较多一点，所以它就显得比较相当于比较这个坚固一点，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地界这些呢是在这个在这个巨石林里面讲的话，讲这个设法的时候也讲了很多。所以这个地界肉界的首先是融入地大肉界融入地大，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感觉就会出现什么呢，就肚子坑中自己好像掉到坑里面一样，或者感觉自己被很重的重物被大山所压一样，有这个沉重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自己的一个感觉，别人可能看不到啊，别人看不到你的这个感觉，但是呢他自己感觉到之后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像在那比如说呢，有些临终的人口中喊着向上拽我，或者将我的枕头垫高等等。有些时候临终的人他会感觉到这个之后呢，他就说他就感觉往坑里掉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会说往上拉我，他因为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有点害怕向上拽我，或者说把我的枕头垫高等等。这些呢都是也是从外在的一些语言表示他的肉界正在融入地大。随后呢血界融入水大之中时，那么这个血液呢它也是水大的成分比较多一点，是这样的，血液就是流动的嘛，它就说是水大的成分多。血界融入水大之中时，流出口水或鼻涕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外边别人看得到，他就说这个临死的人他开始流口水啊，控制不住了，然后呢这个鼻涕就是说这些方面开始流出来，像这样的话是流出口水或鼻涕等。但有些生病的比较重的人他也会流口水，控制不住口水啊鼻涕啊，但这个是临终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不是其中一个，他就各种各样的样同时出现了，次第出现了，这个就是四大隐没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和平时生病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呢就是不一样的，是这样。说流出口水或鼻涕等，接着卵界融入火大的时候，卵和火大它也有相关联的，就身体我们的身体呢就是说有活着的是有温暖嘛，有这个有温度，是这样的。那么在死的时候呢，卵界要开始融入火大，所以最后来讲了，人死完之后呢逐渐身体冰冷慢慢开始要冷却僵硬啊，冷却啊，这其实也是它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四大次第等等隐没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它就会慢慢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在这儿刚刚开始融入的时候，卵界融入火大的时候呢，这个是会表现出什么呢，口鼻全然干燥，体温从边缘向内收，这时有些人从头顶突突的冒出蒸汽。所以这个时候呢，卵界呢就融入火大了，它的一种这个口鼻呢就非常的这个干燥，然后呢就说是体温呢从边缘，从身体的边缘开始往内收收缩的时候，就从它外面的皮肤啊，有的时候开始慢慢开始冷了，没那么就说热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有些就亲人呢守着这个人死守着这个亲属死的时候，就握着他的手呢也会感觉到手慢慢冷了，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软件呢融入火大，这个时候体温从边缘向内收。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人啊，有些人呢头顶上会很明显的冒蒸汽，是这样的，就是突突突的就是水蒸气就像有的是像蒸馒头一样，那种就是说冒很多很多的蒸汽出来。这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就属于一种什么呢，有些时候就属于一种这个卵界融入火大有些时候这个瑞象出来了，你看他头顶在冒这个冒热气，有些可能是超度之后的瑞象，有些不是，有些是属于卵就是卵界入火大，卵界入火大也会头顶上冒热气，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头顶突突冒出蒸汽，然后气界融入风大之，气界就是平时我们的呼吸啊这些，它就是和风有关的就和风有关，所以说气界融入风大之中时，上行风、下泄风、平柱风、变形风全部收在持命风当中。一般的人呢，就是说欲界的人呢，他有五种风嘛。上行风呢，就是管呼吸的这些，平时我们的呼吸啊，它主要是属于上行风。然后下泄风呢，主要管排泄，是这样的，大小便都是下泄风。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人死的时候的人死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大小便失禁。人死的时候大小便失禁，它这个下泄风，它本来有一种能力，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他说这个肌肉还就说什么还起作用嘛。但是从佛法里面讲的话，它的一种这个下泄风，它因为收摄了，收摄之后它这个力量没有了，所以说它就平时来讲的话，下泄风在控制这个大小便的排泄，但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它就全部就是有的时候大小便就失禁了。平柱风呢就是在中间的，不是在上下，在中间的，中间的时候是管这些体温呐、还有这些饮食的运就是胃里面的饮食的一些就反正消化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平柱风。 然后呢，这个变形风，变形风呢就是说周遍全身的，有时候我们要活动、走路啊、跑步啊，这个时候也是因为身体里面有这个变形风，有这样一个风变形风的缘故呢，就是可以有这些动作。这些四种风全部收在持命风当中。持命风，这个是根本的风，就叫持命风。持命风的话，就是说是手持生命的命，手持命根的，手持命根的风呢叫做持命风。最后呢，全部收在持命风当中，以至于吸气困难，啊，最后呢，就人要死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呼吸困难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吸气很困难，往里面吸就很困难了。最后就是要死的时候，只是往外呼，啊，没有再没办法往，就是说没有呼吸啊，就是说没有吸气了。以至于吸气困难，气息从肺部经过黑白咽喉而剧烈的向外呼出。他吸气很困难，就最后来讲只有往外呼了，是这样的。气息通过这个肺部呢，经过黑白咽喉。黑白咽喉我们看到上次怎么解释这个黑白咽喉，就是说这可能也是一个什么术语，在别的地方也许有解释，但是我找了一下也没找到其他的。这个黑白咽喉到底是指什么，他具体的讲不知道什么，但是就反正人就是有就是一个咽喉嘛，就是讲我们这个咽喉，反正就连着这个肺的这个咽喉，他也许里面有什么其他的讲法，但是具体什么讲法我也不敢乱解释啊，就白天晚上还是说什么什么一呼一吸啊，阴阳还是怎么样解释，我们可以去猜，但猜的东西呢可能是不可靠的，所以说我们就反正知道这个黑白咽喉就是指我们的咽喉就行了，或者通过这个咽喉到我们的鼻孔啊，反正就大概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如果以后哪个大夫找到了之后呢，也可以就是讲一讲，或者我以后看到这个黑白咽喉具体是怎么样解释，因为有些术语呢它是有专指的啊，如果我们去有的时候不懂去解释的话，有的时候也容易闹一些笑话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就是指这个经过这个咽喉呢剧烈的向外呼出啊，最后来讲要死亡之前它就只有呼气啊，也没有吸进去的气了。然后呢，体内的所有血液收集在命脉中，心间依次流出三滴血，然后就是说是体内的所有的血液呢最后集中在命脉，心间呢依次流出三滴血，在心间呢流出三滴血，然后于是呢长长的呼出三口气，外气骤然中断。最后来讲的话，就有的时候呢是呼出三口气，最后呢三次长呼吸，不是长呼吸，三次长呼，呼出三次气，再不吸了，呼出三次气，那就断气了。或有些时候呢，就可能最后一次长呼啊，最后呼了一次长气出去，然后再就断气了，就没有呼吸了，是这样的。首先是没，也就是说这里面讲，先是没有吸，然后呢就最后就连呼也没有了，是这样的。最后就这个就外气骤然中断，外气骤然中断呢，这个是就是医学上的死亡啊。一般来讲的世间认定的死亡，医学上认定的死亡呢就是这样的，反正他就呼吸中断，脉搏停止啊，心跳停止啊，然后就是说呼吸中断呢，这个就一般的这个就死亡啊。像在那我就说是我们就在佛法里面叫外呼吸中断的，还有内呼吸还在啊，内呼吸还没有，他神识还没离开嘛，神识还没离开的话，就内在还，他神识还在里面，他的心识里面还没有离开，但是呢就是说他的呼吸这些就是死亡的这些这个征兆已经出现了，就一般的意义上的死亡，外面显现上呢，从外表上看起来这个人已经死了已经死，但是他的神识呢还在里面。因为就是说如果不学佛法呢，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心识可以分离的，或者说我们的轮回的这个概念的话，他就没有说你死了之后还有一个神识在里面怎么怎么样，他就没有这个概念，反正就是死了，就这样的。但是呢就如果学习过之后呢，就知道在这个我们的色身血肉之躯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这个神识。这个神识呢就是说它不是说根据这个随着呼吸的中断而消失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外在的呼吸中断之后呢，就外面的呼吸，外呼吸中断的，就是说是一般意义上的就是界定为死亡的。但内在的神识还在，内在的神识还在，所以有些时候呢，也会看起来死的人几天、七天之后呢，又突然复活的，也有啊，有的就觉得这个很什么奇迹啊，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侧面的讲的时候呢，其实有些时候他的神识还没有真正离开。还没有完全真的离开，这个时候还有些时候因缘聚合的时候，还有可能重新又恢复他的一种身体机能，这个还是有的啊，虽然不多，但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所以这个事呢，就是属于外气骤然中断，这个叫做四大隐没次第啊。那么下面讲的第三种呢，就是说更细微的，叫明真德的隐没次第，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明真德的隐没次第，就是在呼吸中断之后， 这个纯粹的内部了，就是这样，纯粹的内部的一些这个隐没次第的，这个就是自己的感觉啊，这个就是自己的感觉。你比如说四大隐没次第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外呼吸中啊，就是呼出三口气之后就没有了，这些在外还有一些征兆的，还有一些形象形迹可循的，比如说头顶突突冒热气也好，或者向上拽我等等也好，或者体温开始消失也好，这些呢别人都可以通过这些来观察。但是呢这个明真德呢来讲呢，基本上可能就是只有自己的感觉，还有一些比较有这个神通的这些啊这一方面来讲，可能这些圣子们呢有大德们可以观察得到。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其他人你看不到了。这个时候的你呢，就是只是躺在，就说是这个躺在床上的一个尸体啊，比如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啊，但是你的内在还在，就是说继续的还在显现这个隐没次第啊，是这样的。这个有的时候说这个四大分解，四大分解的过程会很长，四大的分解呢是会一般来讲会很痛苦，这里面没讲这个，但是其他地方会讲这个人死的时候会四大分解。四大分解的过程，或者说神识从自己的神识从身体里面脱离的过程呢，这个是有些时候来讲，这个是比较痛苦的过程，是这样的，别人都看不到的。但是四大分解的时候，内在的分解的时候，别人不一定能知道。但这个有些教养当中讲啊，这个四大分解的过程，或者说心识离开这个肉身的过程，就好像这个一个把一个乌龟活活的把它从壳里面拖出来那种。这样就像类似于那种痛苦。如果说平时造的恶业比较重的人，他这个四大分解的过程会非常的长，很严重，很剧烈，时间会很长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那种恶业不重或者就是说平时修的善法很多，他在世的时候呢精进的持戒律，然后呢上供下施啊，发菩提心啊，经常闻思修行啊，还有就是说是修持这些各式各样的正法。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善业比较强劲的这些修行者，他临终的时候的这个四大分解会很快，特别快就结束了。然后呢，就是说那种，然后就是说时间很短，而且呢程度很轻微，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不是说你在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痛苦就完了，死的时候就一了百了，死的时候还要过一关，啊，还要就过这个四大分解这一关。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在世的时候拼命的就是不毫无顾忌的去造很多恶业的话，然后在临终的时候这个痛苦还是要自己受的。但如果你造了很多的善业呢，这个就很快，特别快，然后就这个四大分解的过程很快，就程度很轻微，或者有些时候根本就是说临死的时候就佛陀就来了，阿弥陀佛来了之后呢，你根本就直接就走了，是这样的。这个很多就省略掉了，就没有了。所以有些事来讲的话，就是说修行佛法，在现在精进修行佛法和现在不精进修行佛法的差别，有些时候呢，就是现在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人在汗流浃背的磕头，我在喝咖啡，我在就说什么，我在旅游，你看就觉得自己很那个。但是有些事来讲呢，现在的确看，现在就是不修佛法的人可能很轻松啊，很自在啊，没什么束缚啊，也不要什么周六周日去听课啊，什么都没有。反正就很轻松愉快的去今天太阳好，出去就晒晒太阳啊，去玩一玩啊，好像感觉这些佛弟子好像很可怜。但是有些时候来讲呢，这些自己所修的任何的东西在临终的时候，他也会就是说是就体现出他自己的不同的一种这个不同的功用你就造了业恶业呢，没修善法，他也会有他的功用。修了善法之后呢，他也有他的功用，这个肯定是他因果是不虚的。反正你做了什么的话，他都会浮现。包括就是说你在世的时候精进修行啊，在死的时候的一种隐没次第很快，或者说很就是说痛苦的程度会比较轻微，而且解脱的机会是很大的，充满了欢喜。有的时候来讲的话，修了一辈子的佛法也没有什么可恐怖的，也没什么可后悔的。虽然有的时候是证悟者呢，就是说修行有他会很欢喜的接受，欢喜心嘛倒是我还没有嘛，但是可能我不会有什么那么恐怖啊，不会有那么就是说后悔，反正我该做的做了，没什么后悔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训练过之后呢，他也可以很从容面对。还有一个就是很大的利益，就是说就说是这个四大分解很快而且很轻微，这个也是你自己修善法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奖励嘛，是这样，或者一个自然的一种规律。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分解完之后呢还有一系列的一种这个过程，那么你如果训练过的话都可以灭的，在不知道在其中哪个阶段当中你就可以解脱了，就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那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教养当中呢对这些也是有一些描述的 啊，有些描述，而且到了中阴之后呢，还有很多就是说是那种中阴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恐怖的场景，啊，还有这些颠倒的这个情况、恐怖的场景，这个修善法和不修善法的人呢，还是有很大差别，这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是说现在你的一种这个就不修善法，以后就能怎么样侥幸的能够安乐，这个是没有的，啊，反正不修善法了，这个不修善法，他其实来讲，你不如果不修善法，不造恶业也行。但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当中的这个贪嗔痴是自在的，以前这些东西早就训练得很自在了，说只要你不通过修善法的压制，它这个肯定是会起作用的，这个毫无疑问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很精进的去闻思修，有的时候都压不住，何况你根本不压，根本不修法，哪里去压得住呢？是这样的。因为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要多听闻这些教理，要做思维的话，我们正念就会持续增上，然后就说道心呢也会逐渐的非常稳固。明真德以末次第，就是比较隐蔽的这种呢，在当时就是外戚中断了啊，这个就是在当时外戚中断之后内部的情况，因为外面别人看不到了，这个是你自己的一种感觉了，你自己的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从顶部来自于父亲的白明脸快速下降，外相就好是月光普照，朗朗晴空一般出现白光。那么就是说明真德首先是这个明的话，就是说是头顶上有来自于父亲的白明点啊，因为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嘛，相当于来自父亲的白明点和来自母亲的红明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来自于父亲的白明点从头顶快速下降，很快，本来我们的头顶到心间也没有多少距离，是吧，也不是100公里或多少，本来就很短，再加上也很快就会下来。所以说有些地方讲的话，上次在讲记当中就很清楚，白色的闪电啊，闪电一样，白色的闪电一样，这么快，特别快，一下子就下来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外相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月光普照，朗朗晴空一样出现白光啊，像虽然很快，但是这个状况是就是这样的，就出现白光。内相呢出现明的觉受啊，这个是内在的相呢，就是出现明的觉受。因为在有些地方来讲的话，在讲一些密宗的修法当中有这个就说是这个明，然后就说是个乐明无念。啊，明乐无念就是这样讲的，在大圆满禅定修习，就三修习当中的大圆满禅定修习当中，就主要就是讲乐的修法、明的修法和无念的修法，就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在明乐无念、乐明无念当中呢，也可以通过这样修法来证悟这个空性、证悟实相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类似于明的一种觉受啊，出现明的觉受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内向出现明的觉受，并且灭尽了33种嗔心分别念。这就是所谓的明相。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关于嗔心的分别念有33种，是这样的。那么33种这里面是没讲，在一些大圆满的一些大圆满的法当中呢，就会也会讲这个就比较明显的讲的一些有33种贪心啊，还有33种嗔心、4种贪心啊等等，好像是在这个大圆满直至心性的一个法王瑞宝的著书里面好像是有引用了这些，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呢，因为讲前行嘛，这个就没有讲。33种嗔心分别念，就有些是嗔心，它其实细分的话有很多种分类，只不过就是我们平时的心太粗大了，就是只能感觉到了一些比较强劲的比较明显的嗔心，还有很多其实很多自分的嗔心，它有各式各样的贪心，也是各式各样的一种贪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灭尽了33种嗔心分别念，这个就是所谓的明相。虽然很短，但是呢它的确是经过了这些，那有一方面来讲就白色就说是这个朗朗晴空一样的白光，还有出现明的觉受，虽然一刹那很快，但是它的确是会出现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出现，这是所谓的明相。但是当时在讲经里面讲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五识会入于意识。五识会入于意识，五识会入于意识，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心识逐渐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由心识到最后现前这个法界实相，就是法性它会现前的过程。所以首先是五根识是比较粗大的，因为它是要五识，它是借助眼根耳根的，它是比较粗的。所以首先是五根识入于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在这个大圆满的心性修习大车书的显宗部分是在讲这个第四品的时候也会讲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可以看，那个是可以看的。是讲就是说做梦，他是在讲这个怎么样用做梦嘛。首先是就是说做梦的时候五根识灭了之后，内在的是五根识入意识，入意识入于染无意，染无意入于阿赖耶，阿赖耶会入于就是说是这个法界。那个时候呢，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现一次这个法性， 啊，如果修炼过的人，他这个是会认识自己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是就通过法性力嘛，法界缘起里，那个时候呢，所有的阿赖耶识，他所有的心识会隐没，就会出现一次一个光明，就自己内在的佛性会浮现一次。但是因为我们没训练过，我们根本不知道。睡觉嘛，每天每个人都有经验，经验丰富是这样。但是有几个人能够认识到这个过程的？没有。啊，基本上没训练过，就是它发生了，但是根本不知道发生了，是这样的。然后再从这个法界当中显现，重新再显现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当中出现意识，意识当中再出现梦境，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梦境当中，它没有这个梦境当中没有这个根识，啊，就是说阿赖耶识上面的习气再加上意识配合起来，就会出现各种样梦境。这里面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所以说每天晚上呢，其实都有一次这个显现这个觉性的过程。但是没有训练过的人呢，就是每天晚上都浪费掉，没有修炼过。但是如果修炼过这些实相的人呢，他可能在控制或者训练过实相，或者说是这个修炼过梦修，像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呢，他可能就每天晚上他会在这个法性觉性显现的时候，他会安住啊，他会做一次这样一种这个安住。如果时间长之后呢，他有时候在梦境当中就会显现证悟。那么就这个时候呢，是首先是五识入于这个意识，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明的隐没次第，然后是明真德当中的真，从就说是这个起步来自于母亲的红明点快速上升。那么从这个起步来自于母亲的红明点呢，就是说快速上升，很快外相如同日光普照朗朗晴空一般出现红光，这个也是特别快的。然后就是说上次讲的当中讲红色的闪电啊，红色的闪电一下子就说是这个，它就会一下子显现这个，好像就是说是很晴朗的天空当中，就说日光普照一出现红光，就说是这个出现红光，内向产生了大乐的觉受，灭尽了四十种贪心分别念，这是所谓的真相。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真相，那么就说是会出现大乐的觉受，就很短。啊，就是非常短的一种时间呢，就会出现这个觉受。然后呢，就是说是所有的贪心的有关贪心的粗粗细细的贪心的分别念，在这个时候呢也会灭尽。这是从他的法性缘起的方式的缘起，虽然没有修，他也会灭。就像我们每天就说在就从这个从醒觉位到就睡着，然后到酣睡阶段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个隐没次第。每天的话，就是我们的嗔心分别念、贪心分别念，都会有一次隐没，然后觉性会显现的过程，是这样的。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是所谓的真相啊，这个是属于这个意识会如遇啊，这个意识呢，就是说第六意识会入于这个染污意识啊，入于第七识的过程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所谓的真相。接着白红二种明点啊，在心间相遇。神识进入到他们的中间，外相犹如黑暗遍布清净虚空一般出现黑光。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白虹明点在心间相遇的时候呢，自己的神识呢进入到这个就是白虹明点的这个中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外相呢就好像这个黑暗的，就说是黑暗遍布清净虚空一样出现黑光。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个黑光，是这样的。然后呢，内向呢是升起无分别的觉受，啊，就是说是类似于无念了。我们前面说明的无念，那么这个就无分别，就是内向呢升起了这个无分别的觉受。然后呢，漆黑一片，突然间昏迷过去，这是所谓的德相。那么这个德相呢，就是说出现黑光之后呢，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就昏厥了，这个时候很短暂的会昏厥的啊，昏厥一下子，马上就会苏醒，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明真德的德。那么如果平时自己这期训练过的话，就大概知道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就是说是明真德的一种隐没次第，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第七识入第八识了啊，因为这个时候突然昏厥了，就是说这纯粹是阿赖耶识的状态当中，其他的识都没有了，只是阿赖耶识，这个就是纯粹的阿赖耶识的阶段，这所谓的德相。后来稍微苏醒过来，出现了犹如远离三垢的清净虚空般的机位光明啊，这个就是他的觉性会浮现，这样的。从这个德相苏醒过来之后呢，稍稍苏醒过来，就会出现犹如远离云啊，就是说这个没有云、没有雾、没有尘啊。有些时候的这个天空很干净的时候，的确就是云也没有啊，雾啊、雾霾啊，这个灰尘呢也没有。像这样的话，特别清净的虚空一样的一种机位光明。这个时候就是阿赖耶识入于觉性啊，阿赖耶识入于法界的时候， 是吧？在每天的梦境当中，哦，每天的睡觉不是梦境哈，梦境之前呢，在每天的这个酣睡阶段，就是从睡着到梦境之间，它会有一个阿赖耶识入于法界，但是就是一个觉性，就是真正的佛性，就是我们说佛性。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没认识到，是这样的。然后没认识到之后，又重新从佛性里面又开始出现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出现意识，就开始做梦了，是这样。那这个事呢，就是犹如远离三个的清净虚空一样的极为光明，这个就是类似于阿赖耶识入于这个觉性啊、入于如来藏，入于这个佛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如果在这时能够认识自性本面而入定，就称为立根法身往生，不经过中阴而成佛。然后出现觉性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时候会浮现这个觉性，什么都特别特别，其他的障垢都没有，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认识的，哦，这个就是觉性，但是就这个是特别快的，一般人来讲呢，根本就没训练过也不知道，他就是没训练过的，他也不会清楚。然后呢，就说是如果训练过的人哈，假如说就是说他自己以前修过大圆满呢，或对于这个觉性有所认知，但是可能不圆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在这个时间当中认识到，然后就入定。入定的时候就称之为立根法身往生，不经过中阴啊，没有中阴。这个因为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在讲中阴，还不是中阴，这个还是在隐没赤地，内呼吸还在的时候啊，这个过了之后才是中阴身，是这样。所以说他不经过中阴而成佛，就在这个阶段认识到自己的心性，然后就成佛了，是这样的。随后依次出现法性中阴与转世啊，这个才是中阴身啊，就开始出现中阴了。所以依次的出现法性中阴与转世中阴，这些呢是在六中阴的这个法当中呢会讲的比较多一点。就说是在这个密法班的课程里面应该是有六中阴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些呢是正情的之分，所以在此不广讲。那么就法性中阴啊、转世中阴啊，这里面很多很多讲中阴的这些呢是属于这些正行的一些中阴的分支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往生的时候，在隐没次第的时候不讲，因为这个地方毕竟不是在讲中阴，是在讲中阴之前的怎么样修修往生法往生的时候，在讲隐没次第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广讲的。或者当然上次在里面讲呢，有些时候如果平时我们善业修得多，比如说修净土，修净土的一些资粮修得比较多的，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也会出现也会出现阿弥陀佛，然后自己呢就对，因为训练的很纯熟嘛，所以训练很纯熟，一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就知道，哎，这个就是平时我在世的时候所观修的，我要祈祷在临终的时候愿出一切诸障碍面前彼佛阿弥陀，那个阿弥陀佛来了这个时候就升起信心就可以往生，跟着阿弥陀佛就往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有些呢就是在这个断气之前有些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案例嘛，很多案例就是说在他还清醒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了，一断气就走了，他这些都没有这些什么隐没次第都跟他没关系了，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就说他临终的时候没有来，进入到隐没次第了，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就往生了，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阶段，就到中阴身的时候，在已经进入中阴身了，还有机会，如果那个时候你祈祷阿弥陀佛也容易往生，这样整个中阴的阶段都是比较容易往生的。所以这些呢是属于正行的之分的，所以这个里面没有讲，比较 广讲的是在六中阴的里面讲的比较多。六中阴是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文解脱的，文解脱这个中阴教法，中阴教是文解脱的一个部分嘛，是这样的。在文解脱的这个伏藏品里面有很多包括我们平时讲的文殊百尊的这些像在这个文解脱的这个系列当中，中阴教授里面讲很多，他有他的这个修法，比如六中阴的修法，还有超度的一些仪轨专门就是念四十九天文解脱的这些很多序部，还有很多很多有关的这些这个内容呢，都是一个莲花大师以前做的佛藏是一个佛藏大师取出来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无尽囊巴嘛是哪一个取出来的？是在这个拉萨的玻璃洞，好像是玻璃洞里面取的吧，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出现这个法性中阴和转性中阴，这个是正行的之分，所以在此不妄讲。对于缺乏修行缺乏修道经验的人来说，运用往生法的最佳时刻就是在隐没次第开始出现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如果是缺乏修道经验，比如说大圆满啊、空性啊这些修道的经验，或者生缘次第这些很缺少的人，那么如果自己要往生呢，最好的最佳的运用往生法的最佳时刻就是在隐没次第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比较就这个时候修道是最佳时刻、最佳时机，自己修也是最好的时机，别人念超度也是这个时候最好。此刻自己务必完完全全断除对今生的一切贪执， 而要专心意念，那这个是很重要啊，就是说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在临死的时候呢，以前可能没有的想，没有的想法，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也会出现，再加上有一些这个其他不确定的因缘也会出现，因为就是说是如果自己是死在这个道场，死在寺院呢、啊，死在道场啊，这些的身边的人都是道友，他就说是可能会给你安排一个如理如法的超度的一些这个整个安排。但如果说是在医院里面呢，或者是在这个家里面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说，这个环境就比较复杂了啊，这个整个环境很复杂啊，在医院里面抢救的抢救，然后就是哭的哭，在家里面哭的哭，闹的闹，然后就是很多很多事情都会有，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自己的心不一定吧，就是能够专注。但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啊，能够找到一个就是说是那种送往生的寺院呢，道场是很好的。就有些寺院是有这个服务的，就比如说他要去世了，就可能就安排在一个往生堂里面或者哪个地方去，然后去念佛，然后死了之后呢，可能这寺院里面的这些道友会帮助你就助念呐、一系列的事情啊，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其他打扰的，是这样的。但是像这种情况，可能一般来讲，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不太现实啊。但如果假如说自己有这个条件呢，还是要争取。有些是在世的时候就写好遗书啊，然后我死的时候一定要谁谁怎么安排怎么安排，死了之后都不算数了，你的遗书人家家人根本不执行，不执行也没办法，是这样。所以他就按照家里人他有他的观念啊，一定要红红火火啊，一定要怎么样的，因为一定要把这个后事搞得很大的排场啊，这个好像在其他人面前就好像觉得很风光。你觉得如果就是说是找很多人来助念呢 啊怎么怎么样啊，好像觉得就是说是不好意思一样。当然就是说世间人还有他的想法嘛，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福报够大呢，可能是修行啊，在世的修行、临终的修行、死后的这些可能都是比较圆满的。如果福报不够呢，可能就是说不一定有这些事情可以安排。但是呢，对自己来讲，现在都要多串习、多训练，那个时候再要让我们突然放下了，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可以，但是呢，就是如果平时不训练的人，临死的时候知道你现在要放下了。我们也以前也听到过看到过，那个时候劝他放下啊，我不甘心啊，放不下啊，像这样我的事业刚刚起雾啊，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他就放不下，怎么样劝他不往生，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我们看那个那个什么呢，就中心教授里面的就是丹东活佛的一个探索梦的奥秘里面有一个故事，福藏大师和他弟弟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就是佛法家庭里面也是修过佛法的人，死了之后呢，就是说他的哥哥去中阴去找到他了，找到他之后呢，就是让他往生，说你这个时候如果去发愿往生特别容易，他不干啊，他又不往生，我没活够，这样我不甘心，是这样的，我三十几岁就死了，然后我一定要重新要投生，所以他哥哥也帮他找了一个合适的投生的人家啊，如果就是那个故事你就可以看了，那个里面也有一些有些就是说做过修行的人。他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讲的话他如果就说是如果不甘心呢，他也不一定愿意去，虽然这个是机会就一刹那你祈祷一下就去了，但是他就是不祈祷，就是不去，他还是想重新投身为人。还好不过据说的话他投身到一个很好的家庭，后面就是好像也是成了一个弘扬这个中医法门的一个上师，好像是这样的。所以看起来的话就是还是不是那种悲剧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但是一般的人呢可能就不甘心啊，他没有这么好的，是这样，也没有他的也没有一个福藏大师的哥哥到中医去劝你，也没有说是做什么其他的东西，当然你真的要回来可能最后就是变成一个普通人就回来了，也许不注意的话投身到一些，因为中医的时候他要选择一些胎门，如果选择错了之后啊，有可能投到黄昏道啊，投到其他道了也有可能的，是这样。所以那个里面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案例，就是这个丹东活佛写的一个探索我们的奥秘的一个故事里面，他这方面除了这个故事里面，除了这个故事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有这方面的道理也讲了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找来看一下，也有趣味性啊，故事嘛，也有趣味性，也有情节，也有很多和修法有关的这些东西都有啊，有的时候看一看也挺好的。然后就是说这个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就是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多串习，现在叫多串习，放弃对世间的贪念。现在你如果串习了没什么执着，到临终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执着有的也不大，是这样的，就你可以真正的放下一切，就求往生的。如果现在不去串习，到时候让你放弃一切贪执的话就非常困难，是这样的。本来就可以，这个机会就很难得，如果在这一世当中，因为我们死都死了无数次了，都已经没办法计算，在这一世之前我们这样平平庸庸的死， 都已经无数次的，如果我们在以前的那次当中，某一次当中我们临终的时候祈祷阿弥陀佛，可能现在都是，现在我们都是回来都是圣者的身份，是这样的，但是没有一次这样做过。但这一次还有一个机会，就在我们这一次当中可以和这个轮回做一个了断啊，但是就是看你现在怎么样一种决心大不大，毅力大不大。如果这个时候做好了，在临终的时候我不担着，就是不担着，不管怎么样，这轮回就是一个欺骗啊，就骗人的一个把戏，我不再担着他了。然后一心一意求往生，说这个时候好好求往生的，这个时候有往生之后呢，那就真的就解脱了，是这样的。解脱之后呢，就说是你不会再受轮回当中的任何的痛苦，轮回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不愿意啊、不自在啊，还有这些痛苦呢，从今以后和你没关系了。你就到极乐世界去啊，去成为一个圣者啊，以后呢，就是说以圣者的身份呢，会来利益有情啊。这些来讲呢，应该平时一定要多思维啊，多思维多对比啊，思维的越多呢，自己越容易放下对轮回的担子，越容易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在做抉择的时候做正确的抉择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正确的抉择呢，没有碰运气的啊，这个全都是靠你自己的习气，善习气还是恶习气，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应该怎么想呢？而要专心意念，就是说是我即将死去，现在依靠上师所传的窍诀，将如同勇士射出的箭一样飞往清净刹土，我该多么的高兴！所以应该这样想，我现在马上要死了，马上要死了，最后呢，就现在应该依靠上师所传的这个往生的窍诀，就好像勇士射出的箭，勇士的力量很大。是这样的，勇士这个挽弓，他是挽这个硬弓，他射出的箭特别的快，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就说死了之后，如果依靠这个窍诀的话，就好像勇士射出的箭一样。有的时候就讲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虽然就是说，经典里面讲从这个地方往西方过十万亿刹土，是这样，十万亿刹土那不是一个啊，不是说你说是这个就是说十万公里啊，或者说怎么样，十万亿格一个刹土的距离，非常非常远。但是呢，就是说一刹那就可以往生啊。一方面来讲的话，心死是神死是很快的，还有一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啊，很愿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靠自己的力量像这样的话是去不了，没办法去，是这样的。即便你去找一个最好的飞船啊，带够了食物，然后你的寿命也够长，你去不了，没办法去，是这样的。但是呢，一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啊，按照你自己的一种心死的力量，一刹那就往生了。所以说一前刹那你还是在轮回当中苦苦挣扎纠结的一个凡夫，一刹那之后你就到极乐世界当中啊，你的脚站在极乐世界，你一回头啊，你看哦，娑婆世界在那儿，现在我已经是在极乐世界了。然后呢，就说是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的清净，那个时候你真正的解脱啊，那个时候就一直不敢松口气，在极乐世界松口气了，是这样的。现在终于可以放松了。啊，那个时候也不想放松了，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是说被这个极乐世界的净土的加持力，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啊，这些大菩萨们的加持力，被他们的加持力笼罩啊，自己就会特别欢喜正法啊，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对这些世间的东西没啥兴趣，是这样的。自然而然你的心就转变了。那从今以后呢，你就有些善根比较多的，就是一去就往一往生之后就花开见佛，就登地的。那有些呢可能就是一下子登不了地，但是很快就会登地。啊，就会登到初地当中去，所以就这么一下子啊。其实来讲，如果你犹豫一下呢，又不知道轮回当中又漂流多长时间啊。然后你如果你很坚固，就你的信心很坚固啊，就然后你很坚毅呢，就不管怎么样呢，我一定要往生啊。现在也是反复训练，临终的时候也是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呢，世间的诱惑力再大，我也不愿意再来了。然后一定要往生，一定要往生，这样一刹那就可以了。所以说，前刹那还是凡夫，后刹那就是圣者。有时候就这么迅速，就这么快，这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多学习多观察的话，就可以下一个决定。否则的话，有的时候还是觉得轮回还是不错的吧，好像觉得的话就还是有很多的快乐啊，很多的安乐啊，这样一种。冬天的时候可以去海南去啊，就是这个去玩一玩啊，或者夏天的时候去藏地去玩一玩，这些其实和极乐世界的一些比啊，根本那不值一提，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真正的我永远的远离了这些这样一种身心的困扰啊，还有这些这个种种生苦啊、劳苦啊、病苦啊、食苦啊，还有很多整个对恶趣的恐怖啊。如果真的到了净土之后，这些都没有了啊，全部的所有的轮回的痛苦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是这样。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该多么高兴啊，多么的高兴。所以的的确确是高兴，发自内心的欢喜，他应该有这种欢喜心的修这个破瓦，充满自信，满怀勇气啊，就像前面讲的一样，一定要有自信，对自己所修的法有自信，能够往生有自信，还要有勇气，有就舍弃轮回的勇气，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待久了 有的时候就开始开始这个喜欢上轮回了，就是这样的。也许有些人就是说在监狱里面待久了，开始习惯了监狱里面的生活了，开始爱上了监狱，然后就让他出去了，可能反而不习惯了，还是想方设法还是回去好一点，也有这样的吧。可能是虽然就是说外面很自由，但是他可能已经习惯了监狱里面的一切，像这样的话，他自己要讲的话，可能出去了反而不习惯。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在轮回当待久了之后呢，给我们说这个净土里面的种种的利益啊，种种的好处啊。他就跟你来一句金窝银窝不足自己的狗窝，是这样的，他就是不愿意去的，这个你拿他没办法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还是多要串习，这个做串习的话就对轮回的这些习气呢越来越淡漠啊，越来越弱，然后对净土啊真正的解脱产生信心，这样的话就会有满怀勇气。如果自己明观往生法的所缘境有困难，也可以请有能力的道友助念。不管怎样，此时此刻都必须依靠以往所修炼的僧道往生教授强制性的往生。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呢意念所缘境有困难那个时候就可以请有能力的道友助念，在旁边呢就念破瓦提醒你，他跟着他你所念的破瓦的词句你自己随文入观像这样的话，就一方面来讲他的助念的仪轨和佛号他有能力有加持力，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是这个词句也做一个提醒的作用，因为你修过嘛，你修过的话就是说一提示就好了有的时候我们背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背背就不知道背哪儿去了就断了断了，但因为你背过，别人旁边一提醒，哎，一下子就跟着就接起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平时如果修破瓦修得很纯熟呢，那个时候意念不了如果有熟悉这个仪轨的道友帮你助念提醒的话，那么就是自己的也可以恢复自己的一种这个恢复自己的一种正念，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道友的帮助之下也可以就意念而往生。不管怎样，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呢必须靠以往就前以前所修炼的僧道往生教授强制性的往生这个通过这个法仪轨的力量，还有通过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力量，强制性的让自己往生到极乐世界当中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强制性的解脱，强制性的往生的方法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前面讲的就是一刹那，这么远的地方一刹那就去了，就解脱了。所以如果我们真正了知解脱的利益的话，那可能是愿意修的，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了知解脱的利益就是说甚至有的时候想这个解脱可能就是比现在比轮回当中的情况可能好一点点吧，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不一定有兴趣去抛弃现在的一种生活去追求解脱。如果真正的是彻底的对比如说前面我们在讲的一个轮回过患的时候，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把整个轮回的所有的从地狱到天界的整个轮回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观想，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这个轮回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如果把整个轮回知根知底的完完全全的这个了知升起厌离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对解脱呢产生一个很坚实的一种信心。那个时候就是抛弃轮回就义无反顾，就像极乐愿文极乐愿文的这个发愿文里面一样，就义无反顾的往生，就是这样，没有丝毫的一种这个犹豫，没丝毫的留恋。反正就是说一心一意的朝着净土去发愿去往生，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那么这些呢就前面我们再提醒的，就靠现在我们多学习多串习，是这样的，多学习多串习就加固我们这个心态加固在保护这个心，加固这个心。所以说一定要不断的学不断的学，不管你以后弘法还是不弘法，有些时候我又以后不讲法，我学那么多干啥？这个不和你讲不讲法，就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你不讲法也好，讲法也好，就是多学习呢，是保护你这颗道心，是这样的。是通过不断的学，让你这个心能够保持住，然后就不但保持住，而且要坚固，更加的和以前不一样。这个就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没有其他办法，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不真正你学的比较好了，在你修学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帮助别人。然后如果你觉得我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机缘呢，你就通过你学习的东西保护好你的道心，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性的，是这样的。所以无论如何呢，就多学习，然后就把自己的一种道心呢修得非常稳固，这个是特别关键的。那今天我们的课就讲了这个。
苏伦的月等家日本伦年的不赞南把学讲结果呢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